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次的节目，我是刘江。社交媒体平台呢，给人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跟其他人交往的一个天地哈。那在过去，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呢，看到这样的平台蜂拥而来的时候呢，心里面还稍微的有很多的不舒服，觉得哎，一个是对我们这样的传统媒体像电台啊什么的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另外呢，这些东西都和电脑和新的科技结合的特别密切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接受起来呢稍微有点困难。但是随着这个形势是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也被迫的要去拥抱这些新的社交媒体平台，尝试着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就觉得尝到了很多的甜头，认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而且了解了很多过去我个人的不曾了解的人和事。孙俊就是其中的一位，通过微博的平台我们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啊，其实她也是一位母亲了。今天呢，我们是把孙俊请到我们的播音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故事。为什么我特别要请他来的？因为他20岁的时候，当时对中国的这种国情呢，就有了自己很特别的看法，选择了出国之后呢，又在这边嫁给了当地的澳洲人，所以呢，他是有跨文化婚姻的背景和经历。同时呢，他的小孩是个混血的小女孩，讲的一口非常地道的中文，只有4岁，我听声音就像地道的中国孩子一样。也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语言的这个训练方面，哎，有什么样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孙俊你好。
啊，你好。
非常高兴最终我们见面了。
啊，谢谢。
好，先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啊，我是孙俊啊，我是来自杭州的。我2001年来到墨尔本，就像所有的啊留学生一样，我是来读书的。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墨尔本在哪里，真的就这么报了一个学校就过来了。年轻嘛，真是什么都不怕。
2001年那时候你多大？
22岁。
22岁，
对，
非常年轻的。那个时候在国内你是做什么工作呢？还是在读书？
我那时候已经大专毕业了，然后那个准备工作。但是这之前，我就从1999年开始，我就接触了一些澳洲到杭州来读书的那些留学生。然后我一直对那个英语非常热爱。从10几岁开始就是一直都是看着原版片长大的那一代，然后我就觉得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一直就是我的梦想。所以说出国只是那个下一步。
但是你在学习英文的时候，看英文原版电影的时候，你是已经为将来出国做好了计划了吗？
这倒没有。我觉得人生的事情很多东西都是计划不如变化快。有时候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就想到一件事儿，你就去做了，你并不知道未来的15年你就会待在这个国家了，会发展，会住下来。所以说我说那时候我就是想离开中国，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看看这个世界长什么样。
20多岁的时候，
对，
风华正茂，而且大专毕业哈，正是前途似锦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选择了离开中国？
相不相信从1997年开始，我就开始把我自己的积蓄投资到国债里边了。那时候的国债利率大家还记得吗？17%几啊回报。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开始管理自己的钱了，然后就想着把钱存下来以后能干点什么，一定要干点什么事儿是大的。97年时候我18岁，对。然后那个高中毕业之后吧，我就开始读大学。读着读着我就觉得这真是我想读的吗？这真是我想做的吗？大学毕业以后我能干什么呢？在杭州。杭州是一个非常养人的地方。就是你可以上班一个月赚几千块好好的生活的一个地方。然后真是人杰地灵，然后家里人都在，然后有朋友。很漂亮的一个城市。
其实说句实话，我去了杭州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将来这个是可以作为养老的选择地之一，非常好的地方。
对，但是你不觉得这样一个地方对年轻人来说会把你磨皮磨得很快，进入一个衰老状态，整天打打麻将喝喝茶，我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你刚才说你18岁就开始管理自己的经济，就把你所有的收入都投入到国债里边，那是不是也是为你出国攒下了一笔资金？
出国里边的那个1/3的钱都是我自己的。
太厉害了。
然后来了之后就不希望用我父母太多的钱，不希望给他们太多压力，因为大概全家支持我出来的，真的说吧，除了我妈觉得应该出去读读书，别人都觉得太苦了，何必呢？一个女孩结婚嫁人工作，这才是你应该做的，对吧？ 然后我就出来了，然后2001年来的时候下飞机一个人都不认识。
咱们先说说，你说你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墨尔本在哪儿，根本不知道墨尔本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可你为什么选择了澳大利亚，为什么选择了墨尔本？
有时候是一种缘分吧。我去了一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大学展览，然后拿到几本册子，然后 Monash 就是其中的一个，投了中了就来了。
只是拿到了那个册子，
对，
看到了有这样一个大学，
对，然后看了一下排，对，排行觉得不错。
好吧，那自费来留学。
对，
自费来留学，我知道哈。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当然说我来的时候比你要早很多很多年，那个时候的留学生活是非常非常艰苦，因为我们几乎都是身无分文来的。
对，
那像你来了之后，我相信刚开始的那一段也一定会非常困难。
非常苦。
能不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怎么样熬过来的？
刚下飞机，就像我刚刚说的，谁都不认识，然后大概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那个学校来接机的一个人。然后上了那个面包车。
那一个小时很难度过吧？
其实没事儿啊，我就一直在继续找，我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联系到别人来接我。我是那种真的年轻的时候比现在要那个
淡定，
勇敢很多，并不是淡定，是勇敢。我觉得应该问题都能解决。
要是我20多岁，在那个时候早就慌了手脚了。
觉得没有人可以帮你的时候，你就得自己勇敢呢。然后因为这之前我从大概18岁就开始就在中国各地旅行了，所以我去了很多地方。19岁之前，内蒙啊、云南啊这些我都游遍了。
哇！
所以说给我出国这个做了一个很好的奠定基础。然后找了一小时，然后终于找到了。原来那个人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上面只写了留学生，没有写名字。他后面要接一堆人，因为那名字在后面。所以后来我找到了他，然后他就带着我去了一个 motel， 然后就把我们扔在那儿，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motel 那时候一个晚上是70块钱，然后那个时候2001，利率比大概是5不到一点。那想的300多一个晚上啊，我不能住太久啊。然后两天之后我就找到了房子搬，那时候就住在格兰威布里，租了一间房子，那时候是70块钱一星期。然后我想，既然出来了，读书了，那总得找个工作吧，不能就这么闲着。那时候格兰威布里就有很多那种华人餐厅，都是广东人的，然后就一家一家敲门去问呢，
会不会都问你会不会广东话？
那当然了，必须的。但是就像您说的那句话一样，你肯定会说的 ，CTM 在港。就是因为有这些奠定在那里，养成我以后一定要好好认真学会第三门语言的原因，就是我现在可以是说流利的广东话了。因为我觉得我很讨厌被别人看不起，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找成功了。
对，找了很多，找成功了。女孩子也许有点优势吧，怎么样，你还可以端个盘子什么的，只要保持微笑，应该还是可以的。然后对，在那边从5点上班上到11点吧，至少站6个小时。必须的。从一个娇生惯养的那个不算千金小姐吧，但是也是小家碧玉啊，来做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跨越的。
你刚才说70块钱一个星期租的房子是跟别人合租吗？
对，就是一家人里边有5个房间出租这样子的。
那跟别人合租这个过程，是不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呢、性格呀、待人接物的方式啊，也都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磨砺。
那肯定啊，你有多少人愿意跟5个人坐在一起，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啊？
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
那个时候其实一个房间是房东的，也是广东人，还有一个房间是那房东的女儿，两个女儿的，还有一个房间是租给一个一个广东的一个老头的。所以说大家其实没有任何交集，没有什么话说，但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不会说广东话这件事情就觉得你是第二等公民，
外人。
对，是是是。所以说虽然是住在那个中国人的屋檐下，但是你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孤独的。前半年都非常非常苦，怎么样跟自己的孤独不认识，怎么样就是说能够生存下来，这是真是前半年唯一想的一件事情。因为又穷，年轻，不认识人，什么都不会，路也不认识，都是从零开始。
那2001年，
对，
和我来的1991年相比，至少是不是在和家里边的人联系方面已经是便利了一些了？
对对对，那时候有那个电话卡，
嗯，
你可以打电话给家里人。但是留学生的统一就是报喜不报忧嘛，
嗯，
谁跟家里人说我过得不好，对吧？然后我爸妈肯定会说了，那你干嘛来呢，对吧？我都二十来岁了，所以说有自己思想。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嗯，一步一步做呗。每天又要上课又要打工，你就没有时间想我过得好不好。
嗯，那好，那一段你说是最艰难的时间，不管是上课还是打工，
嗯，
还是跟五个人分租一个房子，
嗯，
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最难的事情都有什么样的事情呢？
如果有一天不上课的日子，
嗯
，OK， 就家里一个人，觉得就非常非常的低落。自己都怀疑为什么要出国来，就是那个情绪就低落的，嗯，现在其实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就是那个周三不上课那天，就感觉，嗯，一定要大哭一顿才能发泄一下自己心里的那个抑郁，好像就是变成一二四五上课，星期三不上课的时候就大哭一顿，又不上课又不上班，有时间的时候就觉得非常抑郁，那还不如去做事儿呢。所以说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尽量安排的满一点，不要去想，然后就努力去多做一点事情。
嗯，那后来经过多长时间你觉得熬过了最难的时候，忽然觉得在这儿生活有一点习惯了，甚至有一点如鱼得水的感觉？
如鱼得水大概需要5到7年，所以说嗯，大概2年多以后吧，嗯，我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嗯，不用再做餐馆了。我就是无意当中投了一个简历在那个 Monash 里面，就说我愿意做一个中文的 tutor，
嗯，
就是教别人中文。就是有一天早上很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就是当地人澳洲人给我打的电话，他问我，嗯，就是当时还跟澳洲人很少接触，那个纯正的那个澳洲的电话我还不太明白，但是我基本上明白，就是说他问我是不是想做那个中文的那个家教，
嗯，
哦，我当然开心坏了，对吧？然后他就约了我当时那个下午见面，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做生意的人，他想跟中国做生意，想学点中文，然后我就开始一周教他4小时，
嗯，
就是嗯，周三下午2小时，然后周六早上2小时，4小时。那时候的收入啊，20块钱一个小时，那是2003年的时候，这80块钱就够付的租金了，
嗯。
然后剩余再打工的钱，然后那时候我后来就在切斯那家那个 food court 里边的那个 pizza shop 工作，这个就奠定了我学会了怎么样做咖啡，很好喝的咖啡，然后怎么样学做西餐。
嗯，所以这个就比在你中国餐馆打工的这种感觉
好太多了，
已经不同了。
对，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对，
不仅仅是收入的问题，而是说你跟更广泛的社会开始接触了，你跟主流社会建立了联系。
是的，
那给你带来的收获除了钱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
当然英语你会提高得很快，因为你必须说，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觉得自己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我原来可以做事情，
嗯，
我原来可以在这个国家就是和普通的就是当地人做一样的事情，因为很忙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很快乐。然后对，
嗯，来的时候20多岁，
对，
年轻的女孩子，而且听众看不到，我可以说长得很漂亮哈。20多岁的时候一定是，
谢谢。
那在和其他的男孩子交往哈，像别的男孩子，就说在这个感情生活方面，是不是也是要有一个过程在澳洲？
嗯，对，肯定是的。
嗯，
这个其实也挺典型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去一个国家，很多就会找到一个男朋友。然后可以有一个人陪伴一下，
互相的安慰，
对，是的，嗯，嗯，然后一起成长，
嗯，
肯定会有这样的故事。当然，他肯定应该不是你的未来的那个 Mr. Right， 对吧？
嗯，
嗯，但是同时成长，
就是不一定。这个同时成长的一个过程呢，有可能最后发现，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暴露出的双方的那种不成熟，最后没有办法走到一起。但是也有例外，
对，那当然。
嗯
嗯嗯，祝福那些例外的。对，
那看来你自己还有一点，好像听起来还有一点这个比较痛楚的这种经历哈。
那当然，学习了很多，人生嘛，不断学习嘛，
嗯，
对吧？
嗯，
真的只有当时留学过的人才会有的这些故事啊。就是如果是对方是有身份的，人家就会想，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什么呢？
嗯，
对吧？
嗯。
然后其实我没有这么大的想法，我那时候太年轻，我都没有想过要结婚要稳定下来。但是也许别人就会想，哦，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身份啊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像我刚刚说了，我是那种很怕被别人看不起的。
嗯，
如果有这种感觉在里面的话，我肯定会自己努力去奋斗我的前程。
嗯嗯，包括感情，其实双方都应该是在一种很平等的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出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感情啊。
对对对。
那说到身份，你是从什么时候决定要留在这个国家呢？
大学毕业，我很顺利的毕业了，我比我同学都早了6个月，因为我读了那个暑期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时间就是金钱，我就必须赶快读，读完。然后那时候一科是2000多澳币一科，所以说就是拼了命的读。
嗯，
然后提早读完，读完以后就是毕业。毕业之后，同学们他们都去找中介去拿那个 PR 的身份了。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努力自己去做，我就把所有的材料都自己递好了，然后递进去了。我是周一早上递进去的，我下周一早上就收到了我的 PR，
就批下来了。
批下来了。
是那个时候是太容易了，还是说你把功课做得太好？
嗯，一半一半吧。就是因为找中介做，他们不会因为你一个 case 就把你递上去了，他们肯定是累积几个人，然后一起做。我的朋友都比我递晚3到6个月，然后同时肯定比我批晚了3到6个月。
嗯，
就在那3到6个月当中，因为我一周就拿到了，你必须有身份才能找工作，对吧？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面试生涯，去不同的公司投简历，然后面试。
嗯，
对。
然后呢？
然后，嗯，我这之前还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零售业啊，餐馆啊，这个还是给我积累了很多那个英语和那个跟人交流的一种方式。然后，对对对，
嗯，
对，我后来就收到了一个电话，是那个猎头公司说的是一个银行的那个临柜的工作。
嗯，也就是说在前台
对
做这种接待顾客，
对对对对对，那个收钱的那个小姐，
嗯，
对吧？
嗯，
然后我就去了，然后这么一个那个简单的一个临柜的工作，那时候第一轮的那个面试就是5小时，5个小时，
专门就跟你一个人？
不不不，就是 group play， 就是，
啊，
就是大概有6、7个女孩，但别人全部都是澳洲当地人，
嗯，
没有亚洲人那个时候，
嗯，
然后你得英语得过关，因为还会有那种 case study，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就是说服他们能让客人觉得你的服务是好的，
嗯，
就是你要就 present a case， 对吧？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这样的方式就是说让你们5、6个人在一起，给你们一个题目，要让你们互相讨论，要让你们找出办法，要让你们达成，很完满的一个答案。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
对，是
观察你们的参与，观察你们的领导力，观察你们的判断力。
对，
也观察你们的交流的这种技巧。
是的，
非常好。
5小时以后我都真的是 exhausted， 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文可以说这个，就是精疲力竭。然后出来之后我就觉得啊，应该我觉得能拿到这个位置吗？我都觉得自己都不知道，
嗯，
对吗？
这是竞争几个位置？
没有说，什么都不知道。
嗯，
什么都不知道，去哪个银行都不知道。
嗯，
但是用一句澳洲的话来说吧， beggars cannot be choosers， 对吧？您是那个找工作的，您就能有什么工作您就乐坏了，
嗯，
对吧？
嗯，
然后大概过了1-2个星期吧，我收到通知啊，再一轮面试。
嗯，
就是跟那个银行的分行经理面试。就是说其实澳洲人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 OK， 是看重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能说会道啊，你
交流能，
对，你是 people person 嘛，你会跟别人就是用那个北方话说，会不会唠唠嗑啊，说说家常啊这些。然后就是很幸运我被录取了。
嗯，
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我会中文，所以说他们把我分到一个就是需要有中文就是那个帮助的一个分行。我是从 Springwell Branch start 的，就是在 Westpac。
嗯
嗯，2005年，
可以说是很正式的，同时也让人很羡慕的工作，是吧？
对，
尤其在那个时候哈。
对对对对对，
嗯。好，那尤其你会说中文，
对，
那把你放在一个有很多华人聚居的这个地区呢，对银行来说也是非常的便利。
是，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银行会在门口忽然就贴出一块牌子来说，本行有讲中文的职员。
对对对，是的，
嗯，所以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是，那时候2005嘛，所以说
这样的工作做起来怎么样？每一天我知道张柜台是非常辛苦，8个小时下来脚都要肿了，是不是？
还好有的做，但是钱是用手数的这里。
嗯，
那个区是越南人的区，每天的现金量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每天回家肩膀疼。
但都是别人的钱。
对。对，那时候我还做那个柜员机嘛，
嗯，
我还得每天放几十万进去，
嗯，
手数，
嗯，
别人钱数的，真是
看到钱已经都不觉得是钱，
对，不觉得，那就是张纸。对，
我们讲讲在银行工作了几年。
好的，银行第一份工作做了6个月，我就觉得一辈子数钱那也不是我想干的呀，
嗯，
然后我就看那个内部网经常有工作嘛，我就看到一个工作，我觉得哎 ，box sale 的。然后是招那个 sales 销售，
嗯，
我想哎试试看这个吧，离家也近一点，然后会讲中文。我申请了之后才知道，一个工作你必须做满12个月才能申请，
嗯，
然后我说啊，我申请了怎么办？我那时候我的经理很好，他说那个我这次支持你，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女孩子，而且工作非常努力，那6个月他也非常喜欢我，
嗯，
然后我就申请了。对，
一般的按照我们的常规的想法，
嗯，
非常喜欢你的经理，一定要把你想办法留下来，而且你现在他有这么好的理由可以把你再留至少在6个月，
嗯，
但那个时候他支持你，因为喜欢你，因为觉得你是个人才，所以他破格的去支持你去申请别的工作。
对，
很了不起。
对，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经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样基层的这种，
嗯，
不管是经理人员也好还是管理人员也好，他们有一种眼光，有一种对整个的自己的这个公司的未来的发展的眼光的话，在人才的爱惜和支持发展方面就会做得不一样，所以就会给你更多的机会。太好了。
是的。
好，那6个月之后你就拿到这份工作了。
对，换了一个工作，
嗯，
2006年，对，1月份 Box 又开始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华人呢，然后做了一个销售的工作，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6点半。
所谓的银行销售就是推销你们的贷款
产品，各种产品，20几个产品，
包括贷款，包括保险，
对，账号，各种
开户，
对，
嗯
嗯，
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来使用你们的银行服务。
对，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嗯。整个你在银行工作一共多长时间？
10年。
10年换了多少个工作？
6个。
6个工作。
对，
是水涨船高。
对，
都给大家顺序介绍一下。很有意思。
对，做完那个然后对做了那个工作，做得很成功。那时候，基本上所有就是那时候是163刚刚开始来，所以说每天客源量真的很好。
嗯。
每天就做到6点多最起码，然后基本上午饭都没有时间吃，然后周六也上班，一周做5天半。
哇，
嗯，非常非常辛苦，
嗯，
但是做得很快乐。做了大概8个月，啊，经理找我谈话，说他愿意再升我一级，就是做商业方面的，然后就再做了那个商业方面那个销售，做了1年吧。我又觉得人生需要找一点新鲜的东西，更加学习一下。然后我就再申请了，去了 commercial banking，
商业的，
也是商业方面，对，对，商业方面的。
嗯，
去了city 上班，对 city 差不多上了2年多。那个时候很好的接触了银行的那个贷款方面的东西，学习了很多。那是因为我有那个会计和金融的那个背景
、
所以说就是看客人的那个退税啊和那个财务报表，对我来说也是挺轻松的。
嗯，
所以说在那边做了2年多，学了很多，因为那边全是当地人，全是澳洲人，我学了怎么样正确的交流，能够正确的说话，不仅是在上班，更加是在上班以后能发挥一下自己的个人魅力，这是非常重要的。
下班以后发挥一下个人魅力，
对，
我们能不能解释一下？
当然了，跟这是当地人非常注重的一个文化，就是说下班以后去喝一杯，你能聊什么，对吧？你聊的东西有意思吗？你跟经理说的是在一个 level 上面的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吗？ interesting person， 对吧？
你对澳洲了解，
对，
是不是很有，至少你表现出很有兴趣去，
对对对，
比如说附体，
对，你必须的。
嗯，
所以说那个我现在跟很多刚刚来的朋友们都分享了澳洲的三大永恒的 topic， 天气、政治和附体。
天气、政治和澳式足球。
对，是的。对，你不喜欢，
只要你知道一些这些方面的事情，
对对对，
最新的 变化，
对对对对对，
政坛上的新的丑闻
是
马上就能聊到一起，
对对对、嗯、对，这样子他们就会觉得你其实就跟他们一样，虽然我也许我的英语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跟他们一模一样，
嗯，
但是努力吧，
对
对，
有的时候这个语言表达不在于你用什么样的词，而是说你在用它的这种场合和分寸，
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更难学，只有在这种我们叫 small talk，
对、
啊、
small talk，
下班之后
对
大家这种闲聊当中，你才能够学到真正的这种交流的语言，
对，
所以看来你是做得非常好，
嗯，那也感谢我的先生，对、嗯
哎，说到你的先生，这个就是我想接下来问的，
嗯，
你最后成家了，
嗯，
嫁人了，
嗯，
嫁给的是一位澳洲当地人，
嗯，
咱们先不说你这位先生是你的，刚才你讲的叫 Mr. Right， 恰恰就是那一位啊、
嗯，
就是你的对的人，
嗯，
是不是你遇到你的先生，最后能够生活在一起，走在一起，跟你前面所有的这些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经历，这些铺垫，这些积累，可以说你所有的这些经历，这些经验都是有直接关系。
那肯定是的，
嗯，
那肯定是
的。简单跟我们说说你的浪漫史。
哦，浪漫史，这其实不是什么浪漫史，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就是公司同事。
嗯，
你知道澳洲别的时候没有什么机会碰到别人，对吧？我们是公司同事，然后啊、我觉得他教我很多东西。聪明的男人总是非常吸引人的，对吧？聪明成熟的男人，对吧？能在他身上学到东西，那更加是对，
有一种吸引力。
对对对对，嗯、然后怎么说呢？因为怎么说，我一直很喜欢说英文，
嗯
嗯，所以说我觉得跟一个不是讲中文的人在一起，觉得
你必须得讲英文。
对我，
嗯，
而且我喜欢。
很享受，
对，我喜欢用这个来表达我自己。现在如果让我很好的表达我自己，我也许会说英文，我表达的更好一点。
嗯
嗯，因为中文里边有些字平时不用，平时就是你浅聊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不用，然后到今天我来说广播，我肯定觉得啊，我很多字其实表达的不太正确。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
啊、哦，谢谢谢谢。其实那个中文以前我也非常喜欢，
嗯、
对，非常非常喜欢中文，对，
嗯、
所以说嗯，语言是一个天赋吧。
那你跟你先生结婚了多长时间呢？
我们在一起，我们从2007年认识吧，
嗯，
九年了吗？
后来就有了现在您带在身边的这个小宝贝儿，
是的，
您的女儿 Jade，
对，
现在已经4岁了，
对，
小家伙讲中文讲得这么好，您刚才说您特别喜欢用英文表达，
嗯，
您在家里边都是跟先生用英文交流，而且您非常享受，
对，
用英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为什么您的女儿中文讲得这么好、
嗯、讲到这个东西吧，如果有年龄跟我就是跟我们家介意的差不多的中国孩子，
嗯，
我要呼吁一下那个爸爸妈妈，真的要就是在前两年必须必须每天跟洗脑一样说中文，
在前两年，
对，这前两年是最重要的，
嗯，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多跟他说说话，
所以尽管你喜欢用英文表达，所以尽管您在家里边必须要跟您的先生用英文来沟通，可是您在前两年的时候一直就有点强迫自己那样跟孩子讲中文。
真的没有，但是因为中文是我的母语嘛，
嗯，
所以说每天跟他说的话就是很简单的、嗯、你想干什么，想跟妈妈玩吗，想吃饭吗，想吃什么，
嗯，
宝贝儿喜欢干嘛，对吧？
他在旁边笑了。
对，这些东西你肯定觉得说自己的母语会最简单，
嗯、
对吧？
嗯，
我当然也可以说英文了，但我何必就是别扭自己呢，对吧？那、嗯、有时候我还发小火，发小火的时候，您用英文肯定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那个
感受。
对，那我比方说，建议的你别再哭了，你别再这样了，对吧？那我肯定说中文，对吧？
嗯，
那就说着说着，我觉得，嗯，对。他的中文就是这样子被我这样说出来的，
嗯、
对吧，宝贝？嗯、然后，嗯，再你要不要念一首什么儿歌？
念一首，
要不要？
不要，
不要。那你跟大家说你是哪里来的？妈妈是哪里来的呢？
杭州。
对，
杭州的。
对的。
杭州在哪儿啊？
北京。
怎么
杭州在北京？
你去过杭州吗？有没有去过杭州？杭州好
不好？喜欢杭州吗？
好玩。
好玩？怎么好玩啊？都有什么呀？
什么？
哇，真棒！好了，我们别难为他了、
嗯、啊，没事。
那孙俊，我还想问你啊、
嗯，
你刚才说了，在前两年，希望我们的这个华人朋友哈，父母呢、
嗯，
能够在孩子的前两年尽可能跟他说中文。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你说到了父母， Jade 的爸爸是澳洲人，他肯定不会讲中文。
对，前两年他也挺郁闷的，跟女儿没什么交流。
啊，为什么呢？因为女儿从小张嘴开始学的语言就是讲中文，
对，
等于把中文当成自己的母语。
是，中文就是他母语。
啊，那你说他的爸爸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试图去尽可能多跟孩子讲英文，让
他有讲，
嗯，
他有讲，所以 Jade 一直都听得懂英文，
嗯，但是不讲。
嗯，到两岁多之后才开始讲单词。
嗯，
所以说他英文表达到现在的话，也许就是四岁的澳洲的孩子，就是女孩子，特别是啊，那个表达呀、啊，简直是 sophisticated， 非常非常成熟，对吧？
嗯，
我们 Jade 的英文还是比较就是好，但是不是这么成熟。但是我觉得英文未来的几十年，大把时间追，根本不用急。
嗯，
现在在我们学校，我们家 Jade 就非常非常骄傲，他可以说中文。
为什么会骄傲呢？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你看看今年，特别是今年过年嘛，您看看那个中文那个喜庆那个，真是每家店都写的就是祝那个中国新年快乐，对吧？
排山倒海一样的中国文化元素哈。
是，
嗯，
所以说说的好听点吧，我有远见。
嗯，
说的简单点，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希望孩子能了解我自己的文化，我自己的国家，我是从哪里来的。
那孩子只有四岁，他在澳洲人的这个学校里边，
嗯，
在这个学前班是吧，
是，
他怎么就会有一种骄傲的感觉，说自己因为会讲中文觉得很光荣
啊？因为我们班吧也有几个中国人，这是一啊，因为我们在开幕网那边读书，嗯，有挺多中国人，不过现在说实话哪个学校没中国人啊，对吧。
嗯，
然后我基本上我用了一个小小的方法，就是开学的时候我就会给 Jade 找一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应该是不会英文的，完全不会。
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是中国小朋友，我就会跟 Jade 说，你要帮助这个小朋友啊，如果他不明白英文，你帮他跟老师说；如果老师不明白的地方，你帮他翻译。
嗯，
然后 Jade 就会觉得中文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帮助小朋友就是和老师之间的交流，他会觉得自己有一个小小的任务。
嗯，
当给孩子一个小小任务的时候，他们通常会完成的非常快乐。
嗯，
这就是我做的。
完成之后会有成就感。
对对对，
而且这种成就感会给他们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让他们在未来
对
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更加的能够去想方设法的创造这种成就感。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好，那Jade 老师在学校里边对于他能够讲中文会不会也给他很多的鼓励？
当然了， Jade 他们老师就讲了一个关于中国过年的一些事情。
嗯，
对，我就把那些就是我们在那个 City 拍的一些照片，嗯，就是灯笼啊，然后十二生肖啊，还有加那个树上有那个红包的那些树，我都帮Jade拍好了，拍好送给老师。
嗯，
然后老师上课的时候就讲了一下中国新年是什么意思。
嗯，
这些都是很正面的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太好了，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现在已经离开了银行，你现在是在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是的，我做啊，
嗯，
对，几件事情。
当初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离开？收入相对来说，工作相对来说都是很不错，都会让你很快乐很享受的这份工作，然后为什么要辞掉？
其实我一直都有想法想自己做点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中年的一个，我说中年也许很多听众觉得我这个年纪算什么中年呢，但我觉得如果四十岁之前你不开始一个事业的话，我觉得四十岁以后真的晚了。
嗯，
然后马云说的，你要有梦想就要去努力啊，对吧？马云是我们杭州人，
嗯，
对。所以说我一直在想这个，一直在我背后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但是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们换了一个新老板，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能那个做一个月，那我就做下去吧。结果正如我想的，没有超过三个星期，真的跟他不合。因为在澳洲那个工作之后，你就觉得对人的尊重比什么都重要，对吧？我觉得彼此之间的尊重，不管你是我上级还是我的下级，就是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也许就是对这个尊重的看法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说当时我并不是非常习惯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
嗯，
所以我想好吧，那就也许就是注定的吧，那我就试试看自己做吧。
嗯
嗯，
现在都在做什么？
我做几样事情，很幸运有几个不同的那个生意伙伴一起做，那就是 嗯，我做一点贷款，这个就是我本职了，对吧？银行做了十年，这个嗯，对我来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然后就是进入了一个，其实就是帮助客人啊、嗯，跟一个西人的一个建筑公司，我做一个就是嗯咨询服务，帮他们就是从房屋推导到那个选色、设计、建筑完成、销售
一条龙，
对我都帮他们做掉这一块。
嗯，
这个我还是真的比较 enjoy 做的那一块。嗯，
您刚才介绍了说您在这个银行里边系统工作了十年，是吧？
对。
那十年呢，我们都是在给一家大的公司企业银行来做哈，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之一嘛。
嗯。
突然一下自己开始经营生意。尽管您说您非常的享受啊，什么这里边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困难了，
对，
自己要去克服了。
是，
同时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他和原来在大公司里边的那样的一种文化，比如说下班之后大家可以去一起喝酒，比如说跟大家其他这种交流，你可以还学到许多工作之外的东西，而是一下就剩了自己了。
嗯，
单枪匹马的时候，
嗯，
是不是又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些东西要把它克服，或者说要适应？
对，那肯定的。就比方说你的时间就不是朝九晚五了，
嗯，
晚上接电话那是必须的，晚上在微信上面解答客人的问题那也是必须的，
嗯，
周六周日上班也是必须的，这些都是要慢慢调整的，对吧？
嗯，
然后就是说您就是最简单的，澳洲是基本上大公司都是两周发一次
工
资，
嗯，
自己做工作以后啊、也许这个月没有那就是没有了，对吧？自雇人士，那也许下个月账号上会有个惊喜呢，对吧？所以说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嗯，
对。
突然想起一件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我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个陌生人加入到我们一起，
嗯，
看着他好像有一点这个衣衫不整，
嗯，
看他的那个车呢也是好像比较破旧，
嗯，
但是没想到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呢，他听说我在电台工作，他马上就说我前天还到你们那边去接受采访了，一说他的名字、哦、一说他是一位画家，我说哎呀我听到了、
哦、
真的是没有想到、
哦
可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在我对他说的一些崇拜尊敬的话之后，他说我还是羡慕你们，
嗯，
因为你们每两个星期能够领一次工资，我的下一张支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呢。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哈。
对，
但是无论如何选择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嗯，
最重要，最
开心。对，是的，对，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其实，
非常感谢孙俊，因为了澳大利亚已经是15年的时间，在里边有非常好的这种生活经历跟大家分享哈、啊。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可以说是曾经的留学生了哈、
嗯。是，
我相信呢，孙俊的故事可能会在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的心中呢，都会引起某种共鸣。好，非常感谢你，孙俊。
好，谢谢。